这州官沈不清一看周景龙，他从身上就把缉拿周景龙的这个图像掏出来，打开一瞧，他问周景龙叫什么，周景龙说了一个姓王，不对，你是周景龙。周景龙当时就一惊，你比这个图像就略微的瘦了这么一点，别的地方我瞅你哪儿都像他，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周景龙心想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周景龙。大人，我不知道周景龙是谁，我的确姓王啊。混账，你要敢当着我的面承认你是周景龙，那就不用缉拿你了。现在朝廷之中悬赏捉拿于你，你们是母子二人。宝贝，你母亲哪儿去了？
大人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
不要跟我在这儿装傻充愣，我马上把你带到我的衙门里边去，大堂之上我对你审问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招认你是周景龙，我就跟你来一个严刑拷打。有道是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真如炉，你就是铁打的钢铸的，我也让你烧红了砸化了，你得给我说出真情实话。两个人来，把他给我带起来。
一说把他带起来，旁边就有差人把锁链子一走，哗啦套到周景龙的脖子，嘎嘣就锁上了。问起一带周景龙，周景龙站起身来，俩手一抓这锁链子，大人，冤枉，我冤枉！
胡说八道，你有什么冤枉的？把他给我带到教后，回我的州衙。
话刚说到这里，就由打远处来了一匹银鬃马，啪！在这银鬃马上端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头上戴着白缎的纱巾，身上穿着白缎的箭袖，足蹬宝顶快裙，肋挎三尺宝剑。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，两道剑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阔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一团尚武惊人。这小伙子马上加鞭奔这儿来了，看这意思，这小伙子从这儿路过。他一看这儿有官府的盗贼围着这么一帮人，这小伙子马到跟前一带刺枪，由打马上赶紧就跳下来，然后从马鞍桥摘下了一条亮银枪，出枪拴马，小伙子转身来到盗队的前面，众位，是不是沈大人到此啊？ 这些个衙役和差官们一看见这小伙子都认识，哎呦，哼，我们那是谁呢？闹了半天，徐大官，徐镖头，您来了。徐镖头，正是沈大人下江回衙。
哦，沈大人来了，那我得见见沈大人呢。
就看这个被称作徐镖头的几步走到大轿前面，冲着沈不清一抱腕，沈大人一向可好，别来无恙。
这沈不兴坐在轿里边正得意呢，
呀，我当是什么人，原来是徐镖头啊，今天怎么咱俩在这儿碰见了？徐镖头到哪儿去了？
沈大人，我刚刚看过一个朋友，正想回家呢，没想到在这儿跟您见了面。
您为什么中途落轿啊？
哈哈哈哈哈为什么中途落轿？我抓住了一个人，就是朝廷里边正在通缉的那个重犯周景龙啊。
这个徐大官一听说是周景龙，他当时就一愣。周景龙？沈大人，真是那个周景龙吗？
啊，就是啊，那不在那里吗？啊，我已经把他锁上了，他自个儿还不承认，愣说姓王，我准备把他带到我的衙门里边施以大刑，我想他不能不招。
这位徐镖头听到这里一转身，大人，我来看看这个周景龙是什么样。这徐镖头就来到了周景龙的跟前，他瞅着周景龙，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，把周景龙看了半天，看得周景龙心里边直发毛。周景龙心想，这可是干什么的，他干嘛那么一直接看我。
你是周景龙吗？
啊，我不是周景龙，我不姓周啊，我姓王啊。
你姓王，那就对了。哈哈哈哈，你不要自个儿鼻子眼插葱愣装象啊，你够得上周景龙那么大的风头吗？啊，你不是小小的一个王奎元吗？王顺，王奎元，对不对？
啊，正是啊，正是。
周景龙心想，有救驾的啦，这位他认错了人了，他能说我是王奎元，我干脆就给他来个顺杆爬得了，我就王奎元了。
啊，正是正是。
这徐镖头一转身来到轿前，大人，您认错人了。嗯，认错人了。对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在我的府里边当过仆人，这个人最愚昧，最笨，最蠢，我看他办什么事都不行，所以我就给他撵出去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这是三个月前的事儿，我看他这个意思啊，要了饭了。您没看饿那个小样，他哪是周景龙啊，那周景龙是吏部天官的儿子，能像他这长相吗？大人，你别跟他白费这功夫了，快点把他放得了。您到大堂上，您就是严刑拷打，逼出口供，他承认周景龙借到东京汴梁，您还有个冒领官银的罪名，说不定啊您倒了霉了。
啊，那好吧，
来把他锁链子解开。
多谢大人饶恕我。
饶恕你，以后走道你小心点，别就在这马路当间走啊，挡了我的道罪，我没怪罪你就不错了。你是王奎元吗？
啊，正是正是，我就是王奎元。
起驾。回衙。是。
这些衙役们人才叫起走了。衙役们走了之后啊，周景龙惊魂未定。周景龙心想，这大概又是神差鬼使，老天爷保佑。哎呀，他认错人了，
心想你认错人了，咱们也回见吧。周景龙抬腿刚要走，就听这位徐镖头说话了。站住。
啊啊，这位徐镖头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
你就这么走了吗？
啊，那您还有事？你是王奎元吗？啊，不、哦、我是啊。你哪来那么个王奎元呢？
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刚才递给你个杆，你不要就跟我顺杆爬，爬完了之后就拉倒了。
这事儿咱俩还没完呢，咱俩还有什么事儿？
你跟我来。
我跟您上哪儿？
跟我回我的家。
我不行，我家里边还有老娘等着我呢，我得看我老娘去。
看你老娘，你得先到我家，之后再看你老娘。走。
这
走不走？不走我就把你送到当官，你还是周景龙。
啊，好，那我跟你走吧。
就看这位徐大官把枪往我一把，鞍桥一挂，一裸的四娘，这手抓着周景龙的手脖子，走了，马也不骑了。周景龙就跟着，一边走着，周景龙心里合计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徐镖头这小子他是想吃独食啊，他看见我是那重犯，他认出来了，要是州官审不清把我带走了呢，他就轻视不着这笔银子了，他把那头给我搪塞过去，他领着我上他家，然后捆绑之后直接送到东京汴梁， 五百两银子都归他了。
就这么回事，
周景龙跟着这位徐镖头就来到他的家中，进了济宁州十字大街往北拐，进了一个胡同，有一个高大门楼，进了院子一瞧，这个院子是深宅大院，这是个富户之家。进了院之后，前边有个侧室，这位徐大官把马交给仆人，领着周景龙就进了这个侧室。进屋之后咣啷把门就关上了。左爷，
哎，
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周景龙？
我不是，我是王奎元。
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我给你编这个名你就顺着来了。你不是王奎元，你是周景龙。
我真不是。
别害怕，
我把你领到家里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
怕在街上说话不方便。
如果你要是周景龙的话，咱们俩可有亲戚呀。啊，您是谁？
我姓徐，我是济宁州里边兴盛镖局的总镖头，我叫徐文彪。我的父亲乃是当年梁山上138将里的名将金枪手徐宁，你我二人可是姑表亲，你的母亲是我的亲姑姑。正因为我想到我们有这个亲戚，所以我才在沈不清的跟前我把你给救了，不然的话我管这个闲事干什么？如今我跟你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？周景龙一听心里边明白，因为听自个的母亲讲过，的确有这么一门亲戚，徐文彪是他的表兄。周景龙一听说是自己的表兄，这只眼里的泪水可就止不住。表兄啊，表兄，哭通。周景龙跪下，一路的坎坷，接连的遭难，周景龙就没碰上一个近人，今天可算碰上这么一个近人，哭通望着一跪。徐文彪赶紧伸手相看，表弟你快快起来，坐下坐下，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是怎么的了。周景龙把他全家的遭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徐文彪一听，我问你，姑母现在何处？
我娘现在在西城外刘家庄的小店里呢。
好，表弟，我跟你马上一块走，套车去接我的姑母。周景龙一听，这可是拨云见了日了。人都说倒霉不能倒一辈子，可能我到这一步上该转了运了。徐文彪马上吩咐人外边准备了一辆轿车，让周景龙跟他一块坐着轿车，就到了西门外刘家庄，到那刘家小店里。一见了周老太太，在那里不及详诉，先请老太太上车。老太太也不知道这小儿子上哪去了，也不知道这小儿子都发生了什么事了。上了车之后，跟着就来到了徐文彪的家中。到在徐文彪的家中之后，先到后堂跟徐文彪的母亲老姐儿俩见面。老太太管徐文彪的母亲叫嫂子。这老姐儿俩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，这一通痛哭那就别提了。徐文彪为什么跟他早没有来往？因为金枪将徐宁是梁山将，后来也担当了罪责，所以多少年来断绝书信，没想到今天他们家落在这儿了。徐文彪把他的妻子贾秀英叫来，要给这老太太见礼，跟周景龙见面。这个贾秀英啊，人没进屋，这香气先进来了，呼的家伙，一股香气吹得满屋喷香。周景龙一抬头一看，他这表嫂长得是真漂亮。这贾秀英高挽云字髻，一张鹅蛋脸，细弯的眉毛，眼如秋波，鼻如悬胆，薄薄的嘴唇是厚薄适意，薄也不是太薄，但是也不厚。你瞅着这两只眼睛滴了咕噜来回乱转，这眼睛里边含着丰富的感情。
两个元宝的耳朵上挂着两个金钳子，含金量是99.99%。这位贾秀英身上穿着华贵的衣衫，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见礼，又给周景龙见面。周景龙得给表嫂见礼呀。这贾秀英看了看周景龙，表弟呀，起来吧。周景龙一听自个儿这表嫂说话较为温柔，打这开始，徐文彪就说：“你们母子二人就在我家里边住下，可千万别出去。现在这几名族城里边捉拿你们拿的正紧，等着风声这个紧劲儿过后，我再想办法安排你们母子二人。为了保护这母子二人，徐文彪把这个镖行里边的差事暂时都辞了。”告诉那守信人，有哪路的镖都由你们去保，我徐文彪这一段时间身体不适告病。徐文彪就在家里边整天待着，跟周景龙平常闲谈，给周景龙换上了衣服，给周景龙洗了澡，这老太太也洗洗涮涮换好了衣服，这娘两个可算找到了一个安身处所。光阴荏苒，一转眼儿可就转过年来到开春了。这天徐文彪和周景龙哥两个正在书房里边闲谈，正在闲谈这功夫，徐文彪府里边有一个老家人叫徐福，这徐福匆匆忙忙的由打外边就进来：“徐长官，您快看看去吧，了不得了，门口外边来了一帮人，都带着兵器，他们要往里边闯。你不拦他们，我拦不住，我他妈非进来不可，要找您。”啊！徐彪一听他找我，莫非说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，知道周景龙在我的府中，官府派人来捉拿他了吗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无论如何得想办法保护我的姑母和我的表弟。徐福，你马上领着他跟老太太藏在我的后花园的书斋之内，如果前面要是一乱的话，开开后门把他们放走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是，这个事情一定给我办好，您放心吧。走，这徐福转身奔后边走了。徐文彪这功夫正正自己的衣襟，一伸手由打墙上摘起来三尺宝剑，叭，一个奔头冲出宝剑，盯着宝剑奔前面就来的，来到大门立里停剑一看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咱们下次